钟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播报一些快讯、个股与公司聚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收高，但经历本周早期的连续下挫之后，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市场继续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美国政府似乎能避免停摆风险。美国三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急剧恶化，抹去特朗普胜选以来的所有涨幅。道指涨674.62点，涨幅为1.65%，报41488.19点。纳指涨451.07点，涨幅为2.61%，报17754.09点。标普500指数涨117.42点，涨幅为2.13%，报5638.94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截至今天周五收盘，道指累计下跌3.07%，为连续第二周下跌；纳指下跌2.43%，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2.27%，二者均为连续第四周下跌。昨天，也就是本周四，标普500指数正式进入调整区域，纳斯达克指数也进一步陷入调整区域。调整的定义是从近期高点下跌至少10%。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波动性加剧。LPL Financial 的首席技术策略师 Adam Turnquist 表示，在短短几周内，整个市场从创纪录高位跌入了调整区域，关税不确定性被认为是造成抛压的主要原因，它还加剧了对经济增长的担忧。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研判此轮回调属技术修正而非熊市开端，建议标普500跌至5300点，距离现价约4%的跌幅时入场，并指出政策干预将成托底力量。而美国政府停摆风险似乎降低了，美国政府可能避免停摆的消息是今天周五华尔街的情绪得到提振。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查克舒默表示，他不会阻止共和党提出的一项政府拨款法案。舒默撤回了阻止共和党权益开支法案通过的威胁，为联邦政府避免停摆铺平了道路。我将投票支持政府保持运作，而不是让它停摆，这是舒默周四在参议院发言时表示的。政府停摆将让特朗普和马斯克可以为所欲为，他这么表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此前一直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博弈，焦点在于民主党坚持要求支出方案需要包含对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削减成本行动施加一些限制，而共和党拒绝让步。舒默此前在周三曾表示，民主党将阻止共和党的权益支出法案，该法案计划为政府提供资金直到9月30号。他敦促共和党接受民主党提出的替代方案，即短期拨款至4月11日。特朗普关税的不确定性也对市场进行了一些扰乱，特朗普威胁或者已经对包括中加墨等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实施新的关税，但其计划的具体细节却经常变化不定。这种不确定性扰乱了金融市场，使人们担心美国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同时通胀居高不下的局面，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滞胀。 特朗普周四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痛骂欧盟是全球最具敌意和滥用税收和关税的机构之一，成立的唯一目的是占美国的便宜。他说，欧盟刚刚对威士忌征收了 50% 的关税，如不立即取消这项关税，美国将很快对来自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所有葡萄酒、香槟和酒精产品征收200%的关税。这对美国的葡萄酒和香槟业务来说将是一件好事。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五称，美国对汽车进口的关税将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包括日本、韩国和德国。他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注重公平性。美国将于4月2日宣布对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 Lombard Odier 全球首席投资官 Michael Strobe 认为，特朗普 2.0 时代与以往截然不同，此次总统似乎不惜让美国市场和经济承受阵痛来推进美国优先的战略。BMO 资本市场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Scott Anderson 表示，美联储现在处于很艰难的境地，面对的是滞胀前景，而核心通胀却依然远高于中期目标。未来特朗普关税的幅度、持续时间和目标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将使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复杂化，有可能扰乱货币政策预期以及金融市场。根据3月7日到12日进行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通胀和失业都面临上行风险。周五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为本周繁忙的经济数据画上了句号。该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在3月份急剧恶化，通胀预期飙升，原因是担心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措施会推高价格并削弱经济。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已经引发了一场贸易战。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周五表示，其消费者信心指数本月从两月份的中值 64.7 降至 57.9。 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该指数将降至 63.1。 该指数已经抹去了特朗普11月胜选后取得的所有涨幅。消费者的12个月通胀预期从两月份的 4.3% 跃升至 4.9%。 在未来五年内，消费者预计通胀率为 3.9%， 而两月份为 3.5%。 投资者也在为下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政策会议做准备。根据 CME 的 FedWatch 工具，联邦基金市场预计利率保持不变的可能性为 97%。而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美联储料将在今年上半年维持利率不变，然后从9月开始进行两次降息。美联储官员已经暗示，由于围绕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他们可能会按兵不动一段时间。调查显示，特朗普的这些政策，无论是只是提出，亦或是已经实施，也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下调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同时上调了对通胀的预期。好，再来看一下一些个股快讯。瑞穗银行将英伟达目标价从175美元下调至168美元。关于特斯拉即将与百度合作，以提升特斯拉的 FSD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性能的市场传闻，特斯拉回应称，特斯拉和百度的合作仅限于地图导航层面，网传信息不属实。 iPhone 16e 自2月28日首销以来，以其4499元的首发起售价，成为了今年最便宜的苹果手机，同时也是苹果历史上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的最低价机型。然而在社交平台上，一些首批用户报告了蓝牙音频故障的问题。日前，谷歌 DeepMind 推出了两款基于 Gemini 2.0 的新 AI 模型，旨在通过利用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 完成复杂的现实世界任务，帮助机器人适应复杂环境。英特尔亚利桑那 18A 级别先进芯片厂提前投产。好，来看一条来自华尔街见闻的消息，英特尔暴涨，台积电大跌，发生了什么？英特尔股价反弹主要受两大利好消息驱动，一是新 CEO 即将上任，二是台积电计划牵头成立合资企业，接手运营英特尔的代工业务。据分析，台积电股价下跌可能是因为市场担忧合资企业成立后英特尔不完全退出代工业务，进而给台积电的利益带来损害。华尔街兴奋了，新 CEO 即将上任，晶圆厂又有望被接手，因此英特尔股价隔夜大涨。周四，英特尔股价逆势大涨近 15%， 收于 23.7 美元，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领涨，台积电则下跌逾 3%。 据报道，英特尔股价的强劲反弹主要受两大利好消息驱动，一是英特尔任命半导体软件公司 Cadence 前 CEO 陈立武为新任 CEO， 二是台积电可能与多家芯片巨头组建合资企业，运营英特尔晶圆厂。台积电股价下跌，据分析则可能是因为市场担忧合资企业成立后英特尔不完全退出代工业务，进而给台积电的利益带来损害。新的 CEO 是否会带来转机呢？华尔街普遍看好。据报道，半导体软件公司 Cadence Design Systems 前 CEO 陈立武将加盟英特尔担任 CEO， 该消息引发市场普遍乐观情绪。美银表示，陈立武拥有成功的坚实业绩记录，且 Cadence 曾与英特尔有过合作，我们相信在他的领导下英特尔有更大机会重组并扭转局面。德银分析师也持类似观点，称对陈立武的任命是英特尔的理想结果，并强调了他在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丰富专业知识。公开信息显示，陈立武在28岁时创立了 Walden International 投资公司，50岁转型成为 Cadence Design System 的 CEO， 不过他的主要经验集中在投资领域和 EDA 软件行业，而非半导体制造。有消息称，陈立武此前在担任英特尔董事期间就曾支持将制造业务分拆。还有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陈立武对英特尔的冗员问题极为不满。有传闻称，在一次与三位英特尔副总裁的闲聊中，被问及如果担任 CEO 会如何管理时，他直言，我会解雇你们三个人中的两位。尽管股价录得大幅反弹，英特尔的市值在过去12个月中仍然蒸发了近一半，显示公司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台积电组团救英特尔，关键转折还是理想主义。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台积电正在接触包括英伟达、博通、高通等在内的芯片企业，计划组建合资企业运营英特尔的晶圆厂。台积电将持有合资企业50%的股份。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因为美国政府寻求让台积电参与拯救英特尔的活动。这意味着任何最终安排都需要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美银分析师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有助于英特尔新任 CEO 领导下的潜在转型努力。信息平权分析指出，如果此消息属实，那么将有两种可能的合作形式。第一种是英特尔完全退出制造业务，这将对英特尔极为有利，预计2026到2027年可实现60到80亿美元的盈利，长期来说对台积电也有利，但对半导体设备厂商可能是利空，因为台积电的设备采购量可能会大幅减少。二是英特尔与台积电及其他公司成立合资代工厂，这一模式面临严重的利益冲突， 如果台积电倾尽全力帮助合资公司成功，最终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强大竞争对手。如果台积电消极运营合资公司，又难以满足美国政府的期望。晶圆代工业务是英特尔的痛点，英特尔的晶圆代工业务一直难以与台积电和三星匹敌。过去英特尔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模式，在 PC 市场近乎垄断的地位，让这种策略行之有效。然而随着 AMD 和台积电的合作日益紧密，从 7nm 时代开始，性能逐渐超越英特尔，后者的优势开始逐渐瓦解。信息平权认为，英特尔在14纳米工艺上挤牙膏似的停滞不前，导致其在技术竞争中逐渐落后。如果英特尔坚持设计加自有制造的模式，和 AMD 设计加台积电制造竞争，那么凭借品牌溢价可能不会完全失败，但要在代工领域与台积电竞争则几乎不可能成功。英特尔的晶圆厂资产估值约为1080亿美元，但在2024年录得188亿美元的财务亏损，成为1986年以来的首次亏损。尽管受到多次收购请求，英特尔一直抵制将设计部门与晶圆厂业务分离的提议。目前英特尔的财务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公司每年经营现金流约100亿美元，而近年资本支出高达240到250亿美元，到2024年底账面现金预计仅剩8亿美元，即使将资本支出降至200亿美元，每年仍有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分析指出，根据 18A 工艺的进度和良率预期，英特尔的盈利状况可能要到2026年后才能显著改善。这意味着公司今年可能需要筹集150到200亿美元资金，才能维持到2027年。而目前其市值仅为890亿美元。据报道，部分英特尔董事会成员已对合资企业表示支持，但仍有一些高管持反对意见。考虑到英特尔和台积电使用不同的生产工艺、化学品和工具配置，技术整合也将成为一大重大挑战，可能给双方的合作带来阻碍。再来看一条 DocuSign 的消息， Q4 营收和净利润均超出预期， DocuSign 股价飙升 14%。部分原因是因为该公司去年推出了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内容。首席执行官埃伦·泰格森表示，公司已经开始在核心业务上扭转局面。泰格森称，公司正在与微软和谷歌合作。 DocuSign 的首席执行官泰格森谈到了第四季度业绩、 DocuSign 身份与访问管理平台的推出以及增长前景。DocuSign 在公布了强于预期的收益后，股价上涨超过 14%。 他说，我们真的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我认为已经开始在核心业务上扭转局面。他说这番话是在周五的 CNBC 财经直播室的内容当中。他说，我们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我们来看一下该公司2025财年第四季度相较于路福特 LSEG 预期的表现。每股收益是86美分，高于预期的85美分。营收是 7.76 亿美元，高于预期的 7.61 亿美元。这次收益超出预期，部分是得益于这家电子签名服务公司名为 DocuSign IAM 的新人工智能内容平台。这是一个用于优化涉及协议流程的平台。泰格森说，它极具价值，开启了一座数据宝库，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使用增长情况。展望2026财年，泰格森表示， DocuSign 预计到第四季度 IAM 将占业务总增长的低两位数比例。他还表示， 公司还在与微软和谷歌合作，公司并不将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并不想成为协议管理领域的专家。尽管由于关税不确定性，消费者信心和各方面需求都有所下降，但是泰格森表示，公司在其业务活动中尚未看到任何迹象表明需求或增长放缓。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会希望以电子方式签署文件。该公司公布的订阅收入为$7.57亿，同比增长9%。 DocuSign 表示，预计第一季营收在$7.45亿到$7.49亿之间，并预计全年营收在$31.29亿到$31.41亿之间。 DocuSign 公布的净利润为$8,350万，和每股$0.39，而去年同期净利润为$2,724万，和每股$0.13。第四季度营收为$7.76亿，较上年同期增长9%。DocuSign 于2018年以$60亿的估值上市。在疫情期间，随着封锁和社交限制措施下对远程服务需求的激增，该公司股价飙升，在2021年达到历史高点后大幅下跌。曾在谷歌工作的泰格森在 DocuSign 股价大幅下滑后，于2022年9月加入该公司。今年以来，该公司股价已经下跌超过了16%。再来看一条软银的消息，软银又有大动作了，联合 OpenAI 打造日本最大的 AI 数据中心。来自财联社的消息，据日媒报道，软银集团在人工智能领域又有新的大动作。据称，软银计划收购夏普的前液晶面板工厂，并将其厂址作为数据中心，用于运行与 OpenAI 联合开发的人工智能体。据透露，软银最早将于本周五签署合同，收购夏普在大阪已经停产的电视液晶显示器工厂的设施和部分土地，收购价格预计约为1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8.89亿元。软银认为，该厂址可以长期获得足够的电力来运营一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从而实现与 OpenAI 合作研发的 AI 智能体商业化。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将于2025年开始，目标是在2026年开始运营。该数据中心开始运营时的容量预计约为150兆瓦，到2028财年时，容量可能会增加到250兆瓦，将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算力基础设施之一。据悉，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基础模型将在日本率先实现商业化。 OpenAI 将引进开发所需的 GPU， 并在工厂建立模型，然后软银集团和 OpenAI 的合资企业将根据客户公司的人力资源、营销等信息对模型进行培训，并销售为每个客户定制的 AI 智能体。这个项目的 GPU 可能会从英伟达和星际之门项目 Stargate 那里采购。星际之门项目是软银集团和其他公司最近成立的一家公司，旨在美国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考虑到数据中心全面运营需要10万个 GPU， 简单的计算表明，投资将接近10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88.08亿元。参与公司将分阶段投资，同时关注需求的变化。该工厂还将开发和运营软银公司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预计还将把算力出租给国内公司和研究机构。事实上，软银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野心勃勃，目前已经计划在日本多个主要城市开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此次将是该公司第三家数据中心，此前已经有一家在东京，并已投入运营，另一家在建的是在北海道。此外， 软银在九州南部地区也选定了一个候选地点。夏普在截至2024年3月的两年里，由于液晶面板业务表现不佳，净亏损总额达4100亿日元。从出售介事工厂中获得的巨额利润，可能会帮助该公司在截至本月的财年中扭亏为盈。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晚8:30到9:00播出。如果您在西雅图地区，可以通过 AM1150 实时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